甘霖神学培训系列。祷告学，举起圣洁的手。金华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弟兄姐妹平安，这一次我们开始要讲祷告学，也就是举起圣洁的手第十九讲。我们正在讲的是我们这一门课的主要的部分，就是祷告的原则。我们已经说过，祷告的第一个原则是为了荣耀神，祷告的第二个原则就是奉主名祷告，祷告第三个原则就是用信心祷告。我们已经说到了一般世俗所谓的信心，我们把它分成三种。第一种就是自信心，第二种就是理性的信心，第三种就是非理性的信心。我们上次谈到非理性的信心，说其实这是一种迷信，因为它是一种一厢情愿，并不想对自己所信的宗教或者理念做认真验证的行为。这种执着和不问任何理由就相信到底的行为，其实也是一种信念，因此我们也把它放在信心的范畴里。我们说到这三种的信心跟基督教信仰的关系，我们特别强调自信心跟理性逻辑的信心是上帝造人的时候按照他的形象放在人心中的，我们并不拒绝这样的信心，更何况这些信心在运用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也的确帮助了人类突破自己的限制，达成意志上的成就，在技术知识上有长足的进步。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这两种信心也同样的可以带给基督徒在灵程上突破个人的限制，努力的追求在灵性上的长进，并且用理性的智慧和逻辑的推理来验证自己的信仰，肯定自己的信仰。所以这两方面的信心对我们基督徒也是有正面的影响。可惜的是，这种对自己的自信心和对自己头脑的绝对权威那种逻辑和理性的信心，叫人以自我为中心，这样对一个人认识神并没有太大的帮助。人必须还有另外一种能够帮助他跟神交通认识神的信心。有了那样的信心以后，自信心和理性的信心就能够帮助一个有信仰的人如虎添翼，充分的靠着他对神的信念突破了个人的意志力和理性的限制，让人可以平衡的借着这些使自己对神的信仰在个人的生活中间能够有更完美的自我反省和验证。至于迷信呢，就完全被拒绝在圣经的真理之外。好，我们谈完了世俗所谓的信心之后，这次我们就要开始来谈谈属灵的信心，就是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拥有，而且是还没有信神的人所无法理解的一种信心。这个信心也有人把它称作是灵觉的信心，因为这种信心只有来自个人和神的关系。这种属灵的信心能够带来人对真神正确的信仰，也帮助人对他所信的神有正确的回应。这种属灵的信心不是自信心，可是却能建立人以神为本正确的自信心。它也不是理性的信心，可是却能够增强人的理性，去发掘以人为本的理性所不能够理解也无法获得的神的启示。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教的信仰并不否定自信心跟理性，而是要在这以上从以神为本的角度去更充分并且更健康正确的发挥人的自信心和理性。所以基督教的信仰不但是理性的，而且是超理性的，它超越世俗以人为本的理性，因为基督教的信仰本身就是以神为本， 出自神理性的启示，人必须先有属灵的信心，才能够发掘并接受神理性中一切的奥秘。正好像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二节所说的，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从这节圣经就知道，属灵的信心只有神能够赐予，而且也只有透过属灵的信心才能够让人跟神交通，让人明白属灵的事情，做成属灵的工作。这个是在以人为本的自信心和理性中间永远无法达成的，因为神是一个灵，是超越我们有形物质界跟我们的头脑的。说到这里呢，就会有人问，那么到底什么是属灵的信心？属灵的信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就让我们用马太福音14章24节到32节来说明。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这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浪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这段故事不但是说到耶稣有控制自然的能力，这段故事也是说到信心。那么我们就要问，彼得对耶稣说，如果是你，就让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的时候，彼得所拥有的信心是哪一种信心呢？如果彼得当时用的是一种理性的信心，那么彼得就应该先推理，他自己是个渔夫，又会游泳，如果在水面上行走的不是鬼怪而是耶稣的话，他就可以要求耶稣允许他游泳过去，让他亲自贴近耶稣，去证实一下到底真的是不是耶稣。这是我们从常理判断，当一个人要用理性去推理，然后再根据他推理的结果去行动的话，应该是这样做的。所以当时彼得一定不是用他理性的信心。那么是不是彼得的自信心呢？如果是出于自信心，彼得当时应该估量自己在这样大的风浪里面有没有能力游泳过去。在这么大的风浪里，不要说游泳过去了，走过去更是何其的不可能。所以呢，当时彼得这么说的时候，他并不是出于一种自信心的作祟。那么我们再看看，如果当时彼得是出于非理性的信心，也就是迷信的话，他会想，反正耶稣说过，只要有信心，没有一件事情是不能做的，那么我就跳下去再说，因为照着耶稣的话，他反正要救我的，所以他就根本不可能先得到耶稣的允许，立刻就凭着这一股迷信，跳进水里，走了再说。可见彼得当时行动的时候，他的那种信心既不是自信心，也不是理性的信心，更不是迷信的信心，彼得所有的是属灵的信心。彼得说，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彼得的行动先要有耶稣的话来做依据，他是根据神说的话他才有所行动的，因为在水面上走根本就是一个神迹，任何人都做不到的。可是当时彼得相信，如果当时走在水面上的真是耶稣的话，那么只要耶稣允许，彼得也照样的可以跟耶稣一样走在水面上， 这是一种属灵的信心。只有真正的属灵信心才能够产生那个属灵的结果。结果耶稣答应他说，你来吧。彼得就真的跳进了海里，走了过去。那个时候彼得只有单纯的属灵信心，其他的他一切都不顾了。当他走在水面上的时候，他忽然开始有了自觉。我彼得怎么能够在这么大的风浪上来走呢？这个浪头打来的时候呢，彼得的视线就被遮住，可能就暂时看不见耶稣，他就紧张了。这个时候彼得的自信心和理性的信心都出现了，他很快的环顾四周的情况，风浪是这么的大，一般人连游泳都是不可能的，我怎么能够在这上面走呢？他就开始思索，开始犹豫，然后他的自信心就动摇。就在这个时候，害怕犹疑就让他失去了属灵的信心，使他立刻就沉入水里。可是彼得这个时候他没有说，凭我个人多年打鱼的经验，在水中的功夫，既然不能走的话，我就游过去吧。他丝毫没有做这样的计划和打算。就在他要沉下去的时候，没有一点时间去思考，他属灵的信心立刻就发生了。他毫不迟疑地说，主啊，救我。那个时候主耶稣就及时地把他拉上来了。圣经没有往下讲，但是我相信他就和耶稣一同从海面上走上了船。以后耶稣就责备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你看彼得开始的时候有信心，走到一半看环境没有信心了，所以就迟疑了。可见当一个人一看环境的时候，他的自我就会出来了。当他自我出来的时候，属灵的信心立刻就不见了。可是呢，正当最危机的时候，就好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穷则呼天呐，他毫不迟疑的立刻就呼叫说，主啊，救我。那个时候他属灵的信心回来了，这个信心让他毫不问理由的，没有选择的就呼求主。这种情况呢，就很像有一些人，他们根本就是不信耶稣的，可是当他们人生遇到没有人能够解决的问题时，就不顾一切的抓住神的应许。就在那个时候，因为他们抓住了神的应许，神的话，他们就得救了。因为就在那个最紧要关头的时候，他们已经经验到自信心和理性的信心对他们都是无效的，他们再也不能靠自己了，神属灵的信心就产生了。好像旧约圣经那位患了大麻风的亚兰王的大将军乃曼，他有权有势有一切，但是却为了身上的大麻风所苦恼。当他家里一个从以色列掳来的使女告诉他在以色列中有一位先知可以治好他身上的大麻风的时候，乃曼大将军就大摇大摆大张旗鼓的带领他的部下来到了以利沙的门口。他以为凭着他的身份和统治者的威势，再加上那厚厚的礼物，以利沙就应该乖乖的出来在他患病的身体上摇摇手来医治他。没想到以利沙根本就不理他，只叫他去约旦河洗澡。亚兰王元帅的理性和自尊让他非常的不服气，要洗澡，我自己国的水不比约旦河好吗？这明明就是要羞辱我这个大元帅嘛。所以他气愤愤的不愿意这样做。好在他底下一个仆人提醒他，他这个时候才谦卑的回到了约旦河，在那里沐浴了七次，结果他的麻风病就被治好了，而且复原的像小孩子的肉一样。是约旦河水有力量吗？那是迷信。是以利沙很有能力吗？那是理性的推理。真正是什么原因让以利沙的话产生能力，让约旦河的水产生功效呢？就是当乃曼放下了自己的自尊，放下了自己的理性， 当他内心产生了属灵信心的时候，事情就成就了。圣经里有关这方面属灵的例子实在是不胜枚举，如果你有兴趣，可以自己从圣经找出这些例子做研究。那么现在我们就来谈谈属灵的信心是从哪里来的呢？首先第一方面，属灵的信心是神本的信心。什么叫做神本的信心呢？神本的信心就是对神、对耶稣的名全然相信的一种信心。这种信心和表现绝对不是天然反对神的生命里本来就有的，乃是神透过耶稣基督赏赐给个人的信心。所以也有人把这种信心称作是一种神所赐予的属灵悟性、智慧和经验，他们称这种信心为灵觉的信心。使徒行传第三章说到，有一次彼得跟约翰两个人在申初的时候要进殿里祷告，经过美门口的时候遇见了一个生来瘸腿的人，他天天被人抬到那里，指望经过的人可以给他周济。彼得约翰看着他就对他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彼得就拉着那人的右手扶他起来，那人立刻就健壮，并且跑着跳着赞美神，众人都非常的稀奇，也随着赞美神奇妙的作为。也因为这个缘故，许多的人就围拢来到了彼得的面前，彼得就趁机会开始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在16节他说，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彼得在这里说我们因信他的名，说明了彼得能够行这样的神迹是因为信耶稣的名，可见他的信心不是一般的信心，而是叫人相信耶稣名的那个信心。那个信心也就是当时主耶稣让他在水面上行走的信心。另外呢，彼得又说，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个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这句话是我们和合一本的翻译，在希腊原文的意思应该是，是他的名使这人健壮。我们借着相信他的名叫这个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意思就是说到那生来瘸腿的人不但能够复原，而且不需要经过学习走路的阶段就能够起来走着跳着赞美神，这全是因为耶稣的名，也就是因为神自己的缘故。而参与这个神迹的彼得，他就是透过耶稣的名才叫那个瘸腿起来行走。彼得说，连这种相信耶稣的名这样的信心也是神所赐的。彼得借着这个神迹告诉人群，不是彼得祷告有什么样子的魔力，而是因为耶稣亲自医治了那个人。彼得相信耶稣有能力，所以他借着耶稣的名就帮助了那个人。这种信心呢，就是透过耶稣基督名的信心。这个信心是绝对的信靠神的名和相信神要赏赐凡寻求他的人。没有耶稣的名，不管任何人有什么样的信心都是没有用的。所有的信心根据和来源就是耶稣和他的名。换句话说，祷告不是靠神来替我们成就事情，祷告乃是用属灵的信心透过神来看那件事情，来做那件事情。这种信心呢，是从神来的，也是对神而发的信心，是以神为中心的信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次祷告都要说奉耶稣基督的名的缘故。因为我们以前说过，奉耶稣的名就是为着他，靠着他， 也是借着他来祷告。这种属灵的信心是要让人看见神所看见的，认识神所做的事。我们已经不止一次用马可福音第九章那里耶稣为被鬼附的孩子把鬼赶出去的故事。在耶稣还没有来以前，门徒没有办法把乌鬼赶出去，因为门徒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和文士辩论，他们企图仰赖对神的知识去解决问题，这就是理性的信心。他们却忘了，不是他们的知识能够赶鬼，而是神能够，他们只能够借着神的能力赶鬼。他们上了那班文士的当，使他们陷入了理性和逻辑的辩论里。所以理性的信心一点都没有办法帮他们解决属灵的事情。耶稣后来反而感叹说，唉，不信的世代，意思就是这个世界上缺乏一种对神属灵的信心。门徒没有用属灵的信心，他们当时也不懂得用属灵的信心，所以后来门徒私下问耶稣说，为什么他们不能赶出乌鬼呢？于是主耶稣就开始一番的教导，告诉他们非用祷告，有古文说非用祷告就是非用禁食这一类的鬼总不能赶出。那意思就是说，他们如果不懂得从天上从神那里来获得这种属灵的信心，去看那件事情，去做那件事情，他们就没有办法有属灵的成功。这种从神来的又是对神发的信心，也只有借着祷告去明白去获得的，世俗的办法是绝对没有用的。还记得以前跟你提到我赶鬼的经历，开始的时候我们相信神的话，我们研究过神的话，而且我们经验过神的话，所以我们知道神的话一定管用，神一定能够把鬼赶出去。所以当时我鼓励周围的弟兄姐妹说，我不会赶鬼，但是我们有一本最好的教科书，就是圣经，我们只要照着圣经的话，照着圣经的教导，我们一定靠主的名可以把鬼赶出去。那个时候众人属灵的信心就发动了，我们毫无疑问的单单的依靠神，相信神。经过十几个小时的征战祷告，最后撒旦被赶了出去，于是众人就惊艳了一次大大的属灵的欢喜。那种信心就是以神为本的信心，因为是从相信神而发出来的信心。当时毫无疑问的，没有一个人认为靠着我们自己的自信心和经验可以把鬼赶出去，大家单纯的一颗心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多多的祷告，依靠神，这就是属灵的信心。那么属灵的信心是怎么来的？第二方面，属灵的信心是从神而来的，也是对神而发的信心。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说到恩赐的时候，特别是说到信心的恩赐时，在第九节说，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可见信心乃是圣灵的一种恩赐。恩赐在希腊的原文就是赏赐，就是礼物。信心就是神给的礼物，神给的赏赐。可见属灵的信心，也就是所谓的灵觉的信心，不是一种靠着其他的事物所加给人的能力或者信念。这种属灵的信心完全是圣灵赏赐的，也完全是建立在耶稣的身上，是透过基督，也是借着他来成就事情的。我举一个例子，是讲到从前在新几内亚翻译圣经的宣教士们所发生的一段故事。那个时候有一些宣教士住在新几内亚，他们为了向当地的土著没有开发的部落传福音，所以就常年住在那里学习他们的语言，为他们翻译圣经。有一次当他们翻译翻到祷告的时候，就遇到了困难。 因为土著从前不认识神，根本没有祷告的对象，所以在他们的语言里也就找不到所谓的祷告这个词。最后从土著的词汇里头找到了一个最接近祷告的词，来给他一个新的意义，希望能够这样让当地的人明白祷告的意思。这个词呢叫做 husk。 husk 本来是土人用来期望所做的事成功的术语，每当他们把自己的心愿说出来以后，后面就加上 husk， 所以宣教士就用这个词来当作他们翻译中的祷告这个名词。可是后来啊，他们发现这个词原始的意义是指说话的人本身把话说出来就算，所以他们就想，如果他们继续用这个词来作为祷告这个新词的话，一定会让人以为祷告就是一种自己说出来的心愿，说了就算，这绝对不是祷告的真正属灵意义。所以他们就努力的去寻找更适合的词汇，最后他们终于找到了 MOMA 这个词。 MOMA 的本源是和说这话对象的能力有关的。本来呢，这个字呢是被他们的巫师常常用来和死去的灵魂以及邪灵沟通的时候用的，所以跟灵界的能力有关。其实呢，很早的时候宣教士已经知道 MOMA 这个词，可是他们非常厌恶去使用这个字作为祷告的新词。后来呢，因为他们发现只有这个字是和说话的对象有关，而且这个字是和说话对象的能力相连的，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字。翻译圣经的宣教士就想，既然神是个灵，敬拜他的人要用一颗神所赐新的灵来敬拜，这个和灵界沟通又能够和灵界的能力有关，而且又强有力的字，应该可以转作为祷告。所以后来他们就决定用这个词来作为祷告这个词的意义。这样一来呢，就让那些在耶稣里有生命的人知道，祷告是和说话的对象和能力有关的。凡是相信神的人，就可以和这位有能力的神，神的灵来沟通。没有想到啊，因为土人对 MOMA 这个字一向的了解，竟然真的很快就帮助他们明白祷告的力量和祷告正确的属灵意义。这是使用其他语言的人需要经过很多的学习才会明白的。我们说这个例子，就是为了充分说明祷告的人必须明白，祷告不是自己念念有词，祷告也不是说咒语，祷告不是相信自己所说的话，说了就算，祷告乃是相信神和神的大能，没有神的大能，祷告就没有意义。我想 MOMA 这个字也能为我们理解的祷告注入属灵的真意义。最后我再用一个我们所尊敬的属灵老长辈林道亮老牧师的经验来说明属灵的信心。他说到，他每当外出讲道领会的时候，常常看见神迹奇事发生。可是呢，在自己的教会里，虽然也有不少的弟兄姐妹请他按手祷告，却没有效果。他就开始分析原因，后来他就发现，那是因为外地的人和他的关系不深，所以请求代祷的时候呢，因为那些人的信心是在神的身上，相信神的能力，所以神就动了工，垂听他们的祷告。可是自己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对牧师太熟悉了，所以每当他们请求牧师祷告的时候，往往注意的是和牧师的关系，认为他老人家是神所重用的仆人，又是属灵的长辈，请他祷告总不会错，也不会吃亏的。这样呢，反而使弟兄姐妹没有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所以就没有果效。林牧师他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结论是，弟兄姐妹要知道，不是我有能力医治他们，是神有能力，神也有权决定是不是听他们的祷告。 我们传道人绝不可以自认为高人一等，认为我们会祷告，我们可以叫神听我们的祷告，听我们的话。我们每一次祷告的时候都必须强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不是我们，而是他的名能行大能的奇事。这样的一番属灵的教导的确是给那些有错误祷告观念的人一个非常好的提醒。他们叫人以为我们只要奉主的名，我宣告什么，神就要听我的宣告，成就我要成就的事，让人觉得神特别给他面子，他是多么的有信心，他说什么神就照着他所祈求的去做，神是这么的爱他，所以当然会要听他的祷告。这就是一种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骄傲所发出来的，这是不对的。林牧师的一番话实在是一个对持这样的看法和做法的人当头的棒喝。我们今天所讲的是祷告的原则第四个，用信心来祷告。这个信心不是一般的信心，而是以神为本的信心，是从神而来，对神而发的信心。这个信心只有从神那里可以得到，这个信心是神的恩典恩赐，并不是任何人天然的本性里就有的，也不是人从教育中可以学习得到的。有关于用信心来祷告这个题目，我们暂时停在这里，下一次我们还要就这个题目继续来谈一些，然后我们就要进到另外一个题目。我们下一次再会，愿神祝福您。